主要还是以模组式的为主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情况。然后刚才聊到了像模组式的链感以及 PLVR 的一个链感，同样也是回应一下市场对于 Q2 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价格啊。其实我们公司呢，这个芯片链感的一个产品啊，每一个案子基本都是一个定制化的啊，它并不是说同样的一款料号是可以持续卖特别特别长的一个时间，更多的是配合整体行业的案子升级、客户的一些新的案子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会有很多很多的料号啊，每一个案子我们都涉及到定制以及定制化的一个报价情况。所以其实从这个趋势上来说呢，模组式相比于分立式的难度价值量会更高一些， TLVR 电感相比于传统的正常的一个电感，它的难度和价值量也会更高一些。所以其实我们在之后的一个总体的统计当中呢，随着这个占比这两项占比的进一步提升的话呢，是会有一些这种整体价值量的一个抬升嘛。我们也是在持续的观察到这一点，如果在后续的话有价格端重大变化，到时候再和市场进行一个交流和讨论。这个是芯片链感关于模组式和 TLVR 这么两个市场关注比较多的一个方面。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介绍一下像这个芯片链感市场问的比较多的像这个产能因为我们在今年的六七月份开始我们的惠东一期，就是总体来看的第二块的基地开始产能的爬坡建设应该叫爬坡吧爬坡然后进入设备。从目前来看，爬产的情况是比较顺利的我们整体来说，无论是原有的基地或者是现在在爬的这个基地，整体的一个利用率还是比较高的然后预计呢，这块基地会在明年达到一个比较满产的状态。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在全力的去进行一个设备的一个进入安装调试包括这个生产当然以目前的预估时间点来看的话呢，还是觉得明年的前半段时间吧，应该就能够达到一个满产的一个状态今年下半年是全力爬坡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目前为什么先聊了市场又聊了产能因为我们目前对于生产端而言的话呢，整体交付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现在芯片链感的一个在手订单情况基本算是供不应求吧大概会在一个九个亿多一些的一个水平这个数据呢，或者说这个信息也会随着后续产能的一个爬升以及客户案子等等各种因素进行一个滚动的一个变化，我们后续也会持续关注到这一部分。所以总体而言的话呢，芯片链感上半年的一个经营情况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从市场端、产能端以及几个主要的技术发展趋势我先介绍到这里，然后看看各位领导有哪些比较关注的细节问题，咱们进行深入的一个交流。
感谢领导的发言，下面即将进入互动环节，欢迎各位投资者举手语音互动或发送文字问题。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4794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阮总好，康总好。哎，我是长城证券的张轩啊。首先还是恭喜公司二季度整体来看，其实确实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环比改善。 我这边就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还是关于新感这一块，其实刚刚康总也介绍到，咱们惠东基地其实现在新感这块的产能已经开始往上爬坡了。我了解一下目前咱们整体的一个产能利用率水平，包括整体产线调试这个良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刚康总也提到，就咱们现在新感的在手订单还是相当充足的，我了解一下咱们现在新感这块的在手订单的可见周期大概是多久，大概是几个月这样一个状态。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其实康总重点介绍的这个关于其实现在电感方向的不同的技术趋势吧，从咱们最早的模块化到现在 TLV 啊还有这个 VPT， 其实我理解可能是在不同的方向上都要做一些技术的迭代和更新。那这块我想请康总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从公司目前跟中游还有这个终端客户接触的情况来看，未来这三个方向的趋势发展大概是一个什么进展，然后咱们博科在这三个方向上的技术储备，包括和一些器件厂商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优势大概在什么地方啊？然后补充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刚也提到其实它的这个难度和价值量肯定是有所提升，但相应的比如说单台终端的这个用量会不会也受到一些影响。那如果说我们以终端的单台这个服务器或者说单台芯片来讲，它的这个整体的 ASP 大概是一个什么趋势，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资本开支这一块，其实我们现在新感的整体的应该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包括后面我们还有这个产能的爬坡，我们也关注了就是公司其实有在港股发行的一个计划，那未来咱们公司在资本开支这块的资金来源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压力，包括港股上市这块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我主要这几个问题，感谢。
好的，张总，您这问题比较多，我先一个一个回复。第一个好像是问芯片电感新产能的爬坡情况以及利用率，是吧？其实刚才大概介绍了一下，我们芯片电感呢是这个第二块基地就是这个新的基地是在六七月份开始的，然后其实到现在有这么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的一个参考时间目前的爬坡情况是属于比较顺利的。至于说这个良率或者说利用率呢，因为现在生产的一个案子料号其实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不太好一概而论就是有的案子可能已经开始爬了，已经开始爬起来了，有的是刚刚开始准备要爬，也有的可能后接下来在什么时候排产的时间准备要去爬。但整体来看的话呢，目前综合的一个情况还是比较顺利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刚才才会着重的提到这一点，包括在前期的一些这个像互动易平台上其实也有进行一些说明因为这一块呢会是我们今年下半年主要的产出贡献以及对应到营收端的一个支撑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好像是问订单的可见度是不是
对。
这个订单呢其实刚才介绍了一下，它本身呢就我们目前新感的这种订单大致是有一个九个多亿嘛。然后这个数据其实是进行一个滚动的其实是进行一个滚动的。其实以我们目前上半年的一个营收来说呢，大致是一个四个多亿嘛。下半年能够交付多少其实就是根据这个原有基地的贡献以及刚才提到的一个新基地带来的一个产出支撑会。这个我们预估这个九个亿来看的话呢应该是能接近到明年的一个水平吧。因为下半年实际的一个交付情况以及确认营收的情况肯定还是要考虑产能端的一个情况嘛所以这个九个亿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会目前看到明年。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延伸一下，因为订单这个事情呢在公司的观察当中呢它和产能其实是会互相影响的，随着产能水平的一个提升，所以客户在对于订单的一个这种需求，那当然也会考虑到他的库存情况以及排产情况嘛所以可能也会进行一些滚动的一个变化。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更好的还是后续我们也来密切的关注到这么这个数据段的一个变化再进行一些更新这个是关于订单能见度的。第三个问题您是问这个是什么用量提升吗，是说这个技术趋势带来的价值量的这一块是吗？
对。
其实刚才介绍了几个市场关注比较多的一个技术趋势其实包括像模组式的电感，包括像 TLV 其实模组式而言呢它对我们而言不算是一个特别新的一个事情了其实我们在24年的 Q1 啊，当时芯片电感刚刚开始批量交付的时候，就已经有交付这个模组式电感的一些案子了。当然，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到目前而言的话呢，这个占比啊，刚才也介绍了，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提升。啊，其实无论是对于模组式和分立式而言，它是供电结构的一个不同。在之前的那个经验上来看的话，模组式一般会比分立式可能会高出一个两倍多一些吧，两倍到三倍之间的这么一个情况吧。啊，另外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这种单位价值或者说 ASP 呢，其实整体还是跟着行业的这种算力和功率，这个是底层逻辑的一个相关性。啊，就据目前的一个了解 ，GPU 可能未来也会向着再进一步更大的功率去提升。啊，包括 ASIC 端，它现有的一个功率水平可能比不上啊同时间下的一个 GPU 的一个量，但是在未来的话呢，我不说超越 GPU 的一个功率吧，但是至少也会逐步向着这一块去接近。所以一方面我觉得从行业的角度，这些芯片的出货量的一个提升，另一方面就是这些功率的提升，可能会具体到不同的案子，无论是 ASIC 或者是这个 GPU 而言，它的单位用量的一个提升啊。啊，所以这个是关于模组式带来的一个影响。另外的话 ,TLVR 这一块呢 ,TLVR 应该算是一个今年市场比较新开始关注到的一个事情。啊，我们之前也对这一块有一些定性的判断，但是也是这一次才做了一些定量的一个统计啊。啊，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观察到 TLVR 电感相比于传统的就是正常的一个电感的话呢，它的难度和价值量也会有所提升。但是这个趋势呢，因为感觉是从今年才刚刚开始的啊，所以接下来是提升10是20或者是50或者是翻倍，这个其实是要跟着具体案子的设计的。因为目前的今年而言的话，主流的一个我们了解到的主流的 TLVR 的电感呢，还是以两项的为主，可能未来会四项啊或者说八项啊，这也算是其中的一个技术趋势。这个带来的价值量呢，我觉得更好的还是结合到时候实际的案子以及报价情况来进行一个统计啊。当然我觉得无论考虑了VPD 也好，或者是说这个 TLVR 也好，对于我们公司本身啊，考虑到现在结构的趋势的一个优化，对于这个综合的一个价值而言呢，应该是会有一个上升的趋势的。当然这个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整体而言还是跟着行业的。这个是关于 ASP 的这个问题，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吧，张总？
对，关于港股上市的这个问题，就是公司目前的一个推进的想法和进展，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问题可以请阮总来回答一下，阮总对这块会比较了解一下。
哎，好的，港股的进展，我们七月上旬递交了材料，现在已经在得到了联交所和香港证监会的反馈，正在回复反馈，然后更长的时间就等待证监会的国际师的备案。那从这个时间点来看，可能就是他这个备案大概就要半年左右时间吧，所以大概在明年一季度吧，我预计啊。
明白明白，好的，非常清晰，感谢阮总，感谢康总，也祝愿公司发展越来越好。
谢谢。
好，谢谢张总。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435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阮总好，康总好，我是天山电信的研究员薛舟，然后我这边想请教几个小问题，一个是咱们现在 TLVR 这个电感它的单价跟利润率水平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 TLVR 主要是用在哪些就是终端的案子上啊，这是第一个小问题。
好的，我这个看看我跟他解释一下这个 TLV 电感呢，它这个是电感的一种形式，但它的功能呢主要就是一个跨电感电压调节器，就是能够更稳定的输出电压。它其实的功能具备了电感，同时把部分电容的功能具备了。以前 LC 电路就是要我们电感和电容是分开的，要更多的电容来起到那个稳压的作用。那我们用 TLV 电感呢，就 就能够大概率降低30%的 MLCC 的这个高容电容，来起到这个电压调节。所以呢，它的结构每一家的，就是我们的直接客户做电源的，它的即使它供应同一个终端用户，给到我们的方案是略有不同，所以单价上是有一些差异的啊，因为每一家做电源设计，它有自己的优势，所以有自己不同的方案。就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是结构的略有调整，但是整体上一个功率大小，单颗的功率大小是基本稳定的，不怎么变的啊，只是在别人体积啊或外观结构上面呢做了一些调整。那至于这个价格呢，有两箱的6块的，也有4箱8块的，甚至有4箱14块的，所以这个价格区间比较大。那现在主要批量交货的大概就在6到8块这个区间，那更贵的反正我们有个新案子要明年才会量产。主要的用途呢，其实 TR 电感的这个耦合电感，它就是因为适应这个大功率大电流这个脉冲的工作，现在我们的 AI 芯片就是处于这个工作环境，所以就是主要是来在这个脉冲的工作当中啊，由于电流波动大，相应的电感也电压也会发生变动，所以说通过这个耦合来调整这个电压啊，起到稳压的作用。最开始用的呢，其实就是谷歌的开始尝试，从去年的2项这个 TLR 到现在的4项。那现在它这个体现出优势出来过后呢，大家知道 MCC 前段时间又涨价又缺货的，所以说也导致他们终端呢更偏向于使用 TLR 电感，所以除了 Google 用以外，就是其他的就像 AWS 啊以及未来 NVE 啊等等的，这可能就是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这批量交货的可能就是以 ASIC 芯片为主的两个下游终端，那博科交货最多的可能还是以 AWS 这边为主的啊。所以 TR 电感，所以呢就是因为刚才说的它的功能的特殊性，然后每一家的定制的结构不一样，所以价格区间比较大。整体呢比模组电感略高，但是模组电感其实也有跨度的，所以它有一部分重叠区域，这个主要取决于客户对产品的性能指标结构方案的不同，所以这个价格不一样。那我们定价，所以这个价值，但是这个利率怎么算，其实博客呢不论是分立电感还是模组电感，其实我们 TR 电感也是模组式的，不是那个分立的 TR 电感，模组式的是比分立式的那个集成度更高，就是它的功率密度会更大啊，做的难度也更大，所以市面上很多出现的其实就是以前传统的那个分立式的TR 啊，就是以组合式的生产方式来完成的啊，我们是跟它以前的就不一样了啊，所以现在目前大体上是供应在这个 AI 算力芯片的，因为其他几家 CPU 其实一直都在使用这个 TR 微电感来进行这个电压调节和稳压的作用啊，所以说 AI 的场景里面当然也有 CPU 在使用，还有以前的消费电子的这些场景都在使用的，所以说它并不陌生，只是说目前在这个 AI 的这个算力大功率芯片上呢，它的这个应用就是说显得更重要，所以我们博客整个定价呢，其实就是根据难易度成本的方式，所以也不会说跟客户突然出现去离谱的一个毛利率啊，我们是给客户一个稳定的未来的预期的一个毛利率空间啊。就是给他们基本上就是保持长期稳定，我们给他的毛利率报价也是不会
高得离谱的啊，但也不会很低啊，属于一个我们公司自己比较合理的水平啊，就像大概50左右对吧，但是有的特别复杂的啊，可能是稍微再高一点啊，就这个情况。
嗯，明白，谢谢阮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上半年 TLVR 的比例啊，已经到了芯片电感可能占到30%左右了，然后往下半年看或者明年看，它这个比例有可能再大幅提升吗？
对，刚才讲了，从这个从一家到两家，可能未来整个成为一个主流趋势。这个至于什么时候切换，这个说实话，整个主动权还是在芯片公司和电源公司他们之间的方案的敲定，我们是做配合的。但是从技术逻辑这个方面去推断呢，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上半年 TL 电感占整体芯片电感的30%出头，那占了组合电感的40%啊。就是模组电感的40%，因为我们都是模组的，所以从下半年目前在手的订单来看呢，第二电感估计还是在30%到可能会到40%这么一个水平。那未来的增长呢，我刚才说的技术趋势是没任何问题的，但是具体是了客户从哪一代开始，这个就具有不确定性，我们是掌握不到这么准确的信息，但是从送样啊这些阶段来看，都在做一些有做升级改那个优化了啊。
明白，像现在我们采用 TLVR 方案的就是这个芯片电感，就是对应单颗 GPU 咱们就是颗数或者价值量能到多少水平了，就之前可能认为像ASIC 这边可能单卡就对应200左右嘛，但现在因为大量使用 TLVR 电感，就大概单卡对应的价值量会到什么水平呢？
好的，其实这里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从我们这儿掌握不到准确的一个单卡到底用多少颗电感，但是呢总体来说肯定是如果从分立到模组再到 TLVR 的模组，那价值链同样功率的芯片来说，在使用的价值链肯定是上升的。以前的话用的是比较用的模组的，基本上是200到300，现在如果部分采用 TLVR 的话，可能就会更上一步，可能300、400。至于这400万、500这个水平方向，就是主要看它全部采用还是部分采用，采用的比例是多少，这个都有变化，所以。目前为止其实整个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单卡对应的一个总价值量，大概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么一个幅度的一个区间。
明白，也就是可能300到500之间对吗阮总，也可能到300到600之间。好的，明白，谢谢阮总。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就是因为咱们跟这个因为 MPS 在电源模拟芯片这里的能力非常强嘛，然后他也一直在提升自己的份额，然后咱们也是这个 M 客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供应商，想请教一下阮总，现在咱们在 M 客户这边，就是咱们的份额有大致多少，然后以及这个 M 客户在比如说 Google 那边的份额，就是有可能有明显的提升吗？
我这边谈一些我们和他之间的一些交流，就是他和下游的交流啊，说实话，一我们不是聊天，其实也不能乱说，二个可能也基于客户的一些商业机密啊之类的啊，也不能公开说。那我们占他的呢，如果局限于只要跟 AI 的算力，就是 GPU 加 ASIC 这块的来说的话，我们肯定占的有他80%吧啊，甚至某些案子肯定就是主攻啊，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芯片电感呢，其实以前都有。那 MPS 以前配合它也不仅仅只说算力的，它也就是算力就是相关的一些服务器的这些的电源。 所以经营以前也有跟别人的合作，在这一部分就是大家的这个统计的口径不太一样，所以有些差异。但是我觉得在这个 AI 算力芯片这块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占刚才说的这个大头份额的。如果它是下游的话，已经开始也有刚才说的，我只浓缩说一下，肯定有一些进展啊。就是说从我们这边来看呢，还没有批量的订单，因为这个估计也得要看年底或者明年初了。这个是为新的方案，那个一代的芯片设计的方案。
好的，明白，谢谢蓝总，谢谢康总，以上是我的问题，谢谢。
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3183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康总好，感谢提问机会，我是中兴电子的何心怡。然后我这边有两个小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领导也有讲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订单还是有点受到产能制约的嘛，所以想请教一下领导怎么看现在行业的这个供需格局，对，包括就是因为电感这边也有多种的这个生产工艺嘛，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不同的工艺对于这个在产能受限的这个背景下快速交付有没有什么差异之类的，对，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谢谢。
说一下，
这个问题，您是问这个目前的订单情况是否是受到这个现有产能的一个制约啊，整体行业的一个供需情况嘛，对吧？其实，从刚才最开始的介绍来说呢，我们目前确实是交付压力比较大，所以整体市场包括我们内部今年而言，对于这个新基地的一个产能爬坡是一个很重视的一个事情啊。当然，这个东西呢，怎么讲，我也不能说，我们也不能说让客户晚点下单或者说不下单嘛，对吧？客户其实是考虑到了他自身的一个周期以及我们这个爬坡的一个情况来下的这么一个订单啊。其实这个第二，刚才您也提到关于工艺这一块，其实这一块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最开始呢，是先搞了这个铜铁共烧的一个工艺，但是其实像我们这个业务批量了已经接近三年了，工艺已经是发生了很多的一个升级迭代啊，其实现在是有很多种的一个工艺啊，从生产的难度上肯定是会有一些细微的一个区别，但是以我们比如说过去一年近一年，从去年的半年度到今年来看的话啊，这些工艺整体的一个生产良率啊，包括一个情况啊，也都还比较正常啊。这个同样也是对应到新的一个产能释放中啊，我们会根据客户的一个需求来设计这个产品的一个性能，再会选取哪种更合适的一个工艺来进行生产，并同样的进行一个交付。比如说在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一个交付当中，它就肯定不只是只有一种工艺来进行一个生产的啊。当然这个不光是目前，包括到之后我们肯定也会对于这个工艺啊，通过和对行业趋势的关注啊，和客户的这个技术沟通啊，来不断优化自己的这么一个工艺水平和工艺的一个类别啊。这个是工艺这块稍微介绍一下。供需格局这一部分呢，其实在今年无论是从行业或者是从我们自身的一个营收或者说拆分这些分析来看的话呢，ASIC 起量确实是ASIC 这个领域起量确实是会更快一些。从我们目前从去年比如说 Q4 到 Q1 到今年的 Q2 而言的话呢，我们现在确实也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这个模组式电感的一个交付上。因为这一块呢，这一块目前而言主流的是 ASIC 的采用，当然市场也会有很多的一个技术趋势啊，比如说 GPU 的某些厂商可能在未来也会采用这个 VPD 的一个方案啊，因为这个从物理规律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更高的密度啊，更低的一个损耗啊，这些等等的一个因素，所以可能虽然并不确定说它之后的具体的这个迭代的一些细节怎么样，但是从趋势上来说的话，VPD 的一个方案从目前来看大概率会成为 AI 服务器三次电源的一个主要方向啊，所以我们今年的一个主要的就上半年已交付的以及接下来 在手订单端的，包括说产能投出来之后主要排产要交付的，也主要还会是这个 ASIC 就是模组式的一个电感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情况。 ASIC 的话呢，其实在今年相比于去年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因为有几个比较大的 CSP 嘛，主要就是像 Google 啊，像亚马逊嘛，可能在明年也会，这两家也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个量的一个提升，包括还有迭代等等的一个因素，就是量的变化以及单位性能的一个提升。所以又回到了这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产能投放这个事情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们才说今年下半年，包括说目前已经在全力的去进行一个上设备啊，然后进行一个爬坡，进行一个交付啊，我们是希望在明年的比较早的时候，能这个新的基地能达到一个满产的一个状态，然后同时会结合到时候届时的实际的排产的一个结构，或者说是一个订单的一个结构来看它对应的一个价值量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更多还是扎实做好自身的一个生产经营以及扩产吧，然后积极配合客户以及还有这个市场空间等等的一个变化。何总，这个第一个问题大致是这样。
哎，明白。我补充一个小的问题，就是我们包括一些同行其实也都在尽力爬产嘛，所以我想确认一下，就是价格这一端的话，是不是可能如果有一些供给紧张的话，会体现在后续的一些新订单上面？
就是价格这个因素是吧？其实价格这个因素在最开始介绍的时候，包括刚才阮总其实也介绍了一部分。我们公司就是现在的芯片电感这个产品呢，它整体是一个偏定制化，所以确实每一批的一个案子或者说每一批的料号要进行一个重新的报价。这个报价的过程当中考量的因素会比较综合既有这个案子的成本啊、性能难度啊、生产难度也会考量这个，也会考量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叫啥来着也会考量到这个供需情况进行一个报价。所以刚才其实从我们的一个判断来说，无论是像这个模组式电感的一个占比变化，或者说 TLVR 的一个变化，包括说您提到的这么一个因素，我们之后在报价的时候会进行一个综合考虑。所以对于这个一个判断的而言的话，可能会随着一些时间需要一个过程，价格会有一些上升的一个趋势，因为整体难度也在上升嘛。何总。
了解。然后我第二个小问题就是关于我们那个磁芯那一块业务，因为看到二季度确实表现也很不错嘛，所以想请教一下，我们如果去看三季度和下半年的话，这一块的稼动率和需求的一个景气度大概是怎么展望呀？谢谢。
好的。磁芯业务呢，其实在今年的 Q2 比我们年初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一个预期会稍微好一些一方面呢是由于这个储能领域的一个拉动因为其实在 Q1 的时候呢，我们拆分了一下，对于像光储领域的一个营收呢，它的增长幅度是相对有限的。 Q2 呢其实对于我个人的判断而言是相对还比较惊喜，因为其实去年 Q2 磁芯下边的这个光储领域它是处在一个抢装的当时的时间背景下，所以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技术了在今年其实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都会有一些增长，所以储能对于目前它应该是主要的一个增速的一个贡献。然后对于像这个服务器电源和 UPS 这些，和像服务器电源和 AI 就属于关联度比较高，像 UPS 呢会沾一些边，这些都会和我们像 Q1 的判断是一样的，今年比较快的还是在于服务器电源的这么一个行业。另外的 UPS 呢还是稳健，但比正常情况下的一个增速会快一些。今年可能对于年度的磁芯的一个营收来看呢，可能会争取有一个15或者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评估嘛，相比于我们最开始预计的可能10左右还是会有所改善。何总大概是这样。
好的好的，谢谢康总，那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的。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899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那个两位领导下午好，我是东北证券的韩金城啊，就是也比较看好 TLVR 这个环节啊，就是能不能领导能不能先梳理一下，就是说这个行业的未来的竞争格局啊，包括像乾坤、像我们、像龙池、像顺诺都在做嘛，后面像麦捷啊、横店东池他们也要来做，就是这个东西的话，这个行业的这个技术壁垒，还有就是这个客户认证啊，这些环节的话，就是如果展望未来两年甚至三年来看的话，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行业格局和市场份额的划分啊？
嗯，好的，你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庞大一点。这个 TR 电感呢，我说了，它其实作为电感来说，它不是一个新鲜的，只是说呢，在这个突然之间算力的功率加大、大电流情况下，哎，体现出来它这个稳压的功能，并且呢，它要求更高功率密度，所以之前的 TRV 电感更多做的工艺是，用其他的软磁材料做，并且是那种粘结式的，所以它粘结式的它其实能耗是达不到节能的，尤其是大功率这个大电流情况下 ，I 平方二会更大。所以说，传统式的 TR 电感像以前春田包括过日本的，TDK， 你看在 AI 这个算力 CPU 加GPU 加 ASIC 的情况下，你看这两大巨头大家知道的，他们一接到这个破天的富贵啊，哎，反而是我们这个后进者哎获得了这个机会。那为什么呢？主要的原理就是材料，就是合金粉末材料。全球来说为数不多的从合金软磁粉末开始，垂直一体的做粉芯，再做到一体成型电感。全球来说为数不多的啊，不能说只有一家啊，但是可能找不出。太多家，要么有的是，其实单纯做粉的我们国内还没有，就是自己做粉，但是干不出，性能指标好，并且能够批量供货的厂家，这个是有的啊，所以说呢，目前能够大批量供货的。反正我们这边是从去年的开始一直在进行，因为这个也是刚刚一个新的趋势。这么讲吧，就是以前的这个 TR 电感的成员，就因为原材料粉末不一样，所以加工的工艺本身就不太一样。那博克斗的自己的路径就是由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这个合金软磁粉末。因为做这个电感，不论是 TR 电感还是以前的其他的一体电感的话，都需要粉末的粒径非常细，球形度还要好啊，控制氧含量，它的要求都是最高的。那它产生其实整个制粉过程中，像这种粒径都在10微米以下，它的得粉率是不高的。那得分不高的话，你为了生产这个芯片电感，如果要遇到这个细粉用了，那你要产生的还有70-80%的粗粉要用到哪儿去呢？哎，它其实这个就形成了一个门槛，一个壁垒。不，我还不谈，等会儿谈的那个具体的工艺技术，就谈这个商业逻辑。那这粗粉如果弄不掉，找外面消耗还得发成本，那所有的成本都要沉淀在细粉上，那细粉价格一高，那这个行业里头没有任何竞争力。那日本人为什么我说他不做这个，就是因为他错过了合金软磁粉末在新能源高速发展的这个赛道上，因为当时这个已经卷的价格非常低了。那日本做粉，做这个合金磁芯和粉芯的话，做不下去，没得任何竞争力。那包括韩国和美国 就慢慢就退出了中国市场，因为这个跟中国一比它没得竞争力啊。那失去了这个合金粉系的高速发展，你这个首先原材料就它就断绝了，包括美国它本来就不做这个粉末的，韩国自己做粉，但是它做粉呢主要是以前是水雾化为主，后面做也做一些气雾化，但是它没有再进一步进行升级，因为它的这个合金粉型的市场占有率在一直的下滑。那全球现在量最大的、技术指标也最好的做合金粉和粉型就是博克啊，我们有足够大的粉型的这个基础的规模需求，才有更多的细粉提供给我们的做芯片电感的产能，这个市场的需求，我们是内部形成这个微循环的一个闭环的。如果只做了一块都玩不转，所以这个可能是很少大家去研究这个商业逻辑的一个壁垒。再谈技术，那博克一直是专注于这合金粉芯，并且我们的投入的研发人数财力就是最高的。我们从09年第一个把器物化的生产工艺引入到合金软磁行业过来，经过这么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设备都已经升级了很多代了，至少来说六代以上吧所以说它的核心的部件都是在我们自己的掌握当中，所以我们从来都没在外面买整套系统的，都是分派加工回来自己安装调试所以这个就是设备工艺的一个壁垒，还有参数啊，因为我们做这个产品，它每一个像那个数字芯片，加工可以模拟，我们这个它可以一输入进去，它就给你很多种这个数字算法，那我们这个它就没有这个，它纯粹就像有点像半导体的那个功率半导体，它是模拟，像模拟芯片，不像数字芯片。它每就是变动的因素太多了，每一个改变都可能导致这个粉料的性能的变化，所以不停的我们十几年的累积的数据，它就是我们的经验这个是从外面得不到的所以它就相对我们每一做一次生产，它就是我的一个实验数据的来源不停的就是不停的进行优化升级。所以我们粉料为什么大家说这个时代来临我们就能赶上，那不是说突然一个偶然巧合的机会，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这个材料的研发的路上，刚好碰到时代的电源工艺的升级，赶到这个口子上所以不是因为有了市场我们才去搞的研发，是我们一直在研发路上突然碰到市场的时代的升级需要了我们就出现了。其实我们最早就不做芯片电感的，我们只做粉末，专业粉末和粉芯，所以呢我们在前面几年只跟外面跟其他客户供粉，结果他们做成功，反过来国内客户让我们开发，帮他定点开发，节省成本跟他开发这个合金粉芯芯片电感，是这么来的，机缘巧合花了三四年时间把它做出来所以反过来推，如果有他们能做出来，就没有博科做芯片电感这个任何机会，因为他们做出来已经跟市场占领了，我们去就是成了平替了，这个就是市场杀得更惨，就不是我们想要做的，所以就是因为市场没有这样的公司出现，博客出现了，把它做出来，并且供到现在主要的下游的AI 的芯片的终端玩家
明白
所以说从这个合金粉芯的芯片电感竞争格局就是这样，你要说整体的那个芯片电感包括T2电感那个普通的太多了你说国内外都很多的，那没办法跟他们去比较，如果跟他们比较就是个平替，这个价格更便宜，好吧？
明白。这个能做粒径十微米的细粉的，这个国内能有几个玩家能做呀？几个厂商
其实都可以做啊，但你要把它过筛出来啊，剩下的就是看你的能力能够做的占比多少，你做的占比越高，那你就这个市场地位就越高。
啊，明白。还有就是乾坤他们好像是非金纳米金的路线，我们应该算是铁硅铁硅。
对，你说对，他是不做粉的，他是从日本买粉的。这个，所以说我再跟你刚才没讲完，讲的这个工艺路径，他们用的粉不一样，工艺生产工艺路径不一样，我们自己的粉。所以为什么以前铜的市场没说过高压一体成型铜铁共生工艺呢？这是因为我们研究的合金粉末要用高压成型，然后要用铜铁共生工艺去应力，这个工艺它是连串式的，不是畸变的，它是有这么一个严格过来的，所以我们的粉料和它不一样，所以工艺不一样。那它是热压成，它的压的压力没那么大，致密度要和我们不一样，就是我们的功率密度因为要略高，所以在性能指标反应上大部分情况要好那么一丁点啊，所以这就是他是买的日本粉。刚才我就说了，日本粉就贵啊，好几百块钱一公斤呢，啊，我们的肯定要比他更有优势。那如果我们国内都会去买这个粉，那你跟乾坤怎么去竞争？根本没有办法竞争。还有是日本的产能如果不扩，都被乾坤锁定了，那不光是价格问题，有价格的可能还买不到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工艺，就出现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难点啊，可能还更难啊。
嗯，明白。还有就是这个，
那我们其实博客也研究出自己下一代的，就是铁硅五代的粉末，压制出来的芯片链感可以用到5兆到10兆赫兹的开关频率。现在像你说的，这个市场前景还市场没出现市场，功率半导体的功率上不去啊，它现在干到3兆，它的管子都要被烧爆，它还到不了这个程度，在等待它的材料升级能够上到3兆、5兆、10兆的频率，这个是一定技术趋势，一定要朝这个高频化发展的。我们的材料已经在这儿了，所以说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永远处于这个研发的，所以投入高，也就是处于研发的预研的前端，只要市场一出现，我们的产品就出来了，就可以应用了啊。
明白。我们在伟创 Flex 就伟创力和这个台达这边的这个份额大概有多少啊？
伟创力 Flex 的话还可以吧，因为它在终端我不晓得占了多少份额，但是至少是国内，从去年我不是它国家供应，今年大部分也是我们供的，我不知道它的另外那一家供货有多少，这个我真没有了解信息。台达呢，你也知道，台达它的肯定主要就是普通，就是那种正常性的，不需要特别指标的 PK 的这样的电源方案的话，肯定用自己的，用的是乾坤的。我们也跟他供，我们跟台达供就是供一些特殊要求的，是他要跟其他的他的同行要去 PK 这个效率啊，温升的这个指标的时候，就我们在供这方面的。但是这个呢，从目前来说量还不是很大啊，但是已经有供，但我们给他供的多的是二次电源里面，就是那个48转12伏这个，因为乾坤是不做这个本芯的，我们在供这个。这个呢，今年刚才康总讲了，今年增长比较快，因为就是因为有新的机种在他那儿已经开始在上量了，所以已经体现出来了。去年三季度主要是跟另外一家客户在供的服务器的一个机种方案里面开始摄入，今年就开始就是说是一个渗透啊，就是到更多的新的机种。那逐年往后来说的话，可能慢慢的所有新机种都要切换成这种合金粉芯的二次电源了啊，以前是天然体的。嗯，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两项的 TLVR 大概单价在什么区间啊，这个毛利率能做到什么水平啊？
毛利率我刚才是统一的讲，毛利率是我们其实我们长期十多年跟客户的关系都非常好，我们从来不会去搞市场价格的这种大幅波动啊，你看我们也没主动去降过价，但涨价定的话，我们刚是根据批量前我们的成本是多少加成，加40、50、60这个毛利率，就这个大概就这个区间，不会说市场供应紧张，下一代我马上搞了个70、60以上的毛利，这不符合我们公司的经营理念啊。我们是跟客户要走长期的，要给他一个持续的未来稳定的一个价格的一个预期啊。所以说呢 ，TLV 电感呢就是两项的，我刚才说过了一下，大概就 6块钱左右吧，啊。
哎，好的好的，谢谢领导，我就这些问题，嗯，感谢。
嗯，好。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325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阮总、康总，下午好，我是天风证券的研究员孙潇雅啊。然后我接入的晚一点，有几个小问题想再请教一下啊。如果有问题，前面的那个投资者问过，也可能就是抱歉，领导要再回答一下啊。我第一个那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光模块这一块对于电感的需求后面会有哪些变化？就是这个问题的来源呢，是因为我们去调研一些 CCL 的厂商呢，就是MLCC 的厂商呢，好像有发现从 800G 到那个 1.6T 到 2.4T MLCC 的用量包括高容的那个占比啊有大幅提升，所以我想相应的不知道在电感这个领域里面，在光模块这个市场里我们会看到一些变化或者是值得重视的方向吗？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小问题。
好的，这个从这个功率提升它一定会加持量会上升，只是我们跟 MCC 不一样， MCC 它单颗的容量小，它所以数量一定会上升，我们不一定上升数量，但是单颗的功率密度会上升，它价值量就会上升。那以前 800G 它就不用我们这种合金粉型的芯片电感，用的以前普通的比较便宜的，直到 1.6T 就是回到 AI 的逻辑一样，就是它功率加大，但是物理空间没变化，那只有把里面的供电电源模块要进行优化，所以我们是 1.6T 才供进去的，现在是批量交付的，就是我们当然交付也是交给下游做电源的，电源做好再交给光模块厂家。至于你提到的 2.4T 包括 3.2T 它一定是个上升的，价值量绝对会上升，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上升到什么程度，说实话，因为还没有开始供 2.4T 的样品啊。
嗯，明白。那我们在 1.6T 里面的用量和使用的产品还是分立式的那个普通的芯片电感，还是这个也想请教一下？
对，分立式的。
哦，分立式的。
它这个用的是分立式电感啊，分立式的芯片电感，所以它稍微从价格来说就会低一些，但是它这个量的体积不大啊，利润空间还是保持的好。我刚才说我们主要还是看报价的毛利率啊，大概我们这个呢，它一个光模块用我们一颗电感大概2块人民币。
嗯嗯，明白。然后这个市场咱们的直接客户电源应该是以 MPS 这些为主导的，对吗？因为做体积小的产品
为主，有一个还有国内有一家客户也是，但是它终端是指向一家的啊。
嗯嗯，明白明白，好的好的，好好，这个能理解了哦。然后第二个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我就是刚也挺多投资人问到那个 TLVR 嘛，我可能感兴趣的就是说，是到 Rubin Ultra 这一代普通的分立式的芯片电感和那个 TLVR 会有一个混用是吗？是这个概念吗？还是
二十这块说实话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肯定会跟 Rubin 肯定是有一些变化，但是现在处于一个不确定，但是呢肯定会朝着TLVR 或者模块方向发展。至于它二十采用混搭的还是不采用，现在没有，说实话我这边没有确定消息，但是再往后面走就比较确定，应该是走模块化了。
嗯明白。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比如说到飞门这一代，它模块化是指原本的一个分立式的芯片电感变成模块化的产品，还是说 TLVR 它也要相应的往那个模块化去走？
用模块 TLVR 模块。
哦明白了，就是到飞门这一代它是直接是变成了模块化的这个 TLVR 对吧？
嗯，对 TLVR 电感。
哦明白，就是我刚听您讲那个分立式的至少那个 TLVR 在六块钱嘛，那到模组式的它是一个 double 的。
我们做的不是分立式的 TLVR，我们做的都是模组式的啊，所以用于模块的。
哦哦，明白。哦，意思就是如果到 TLVR 它就是一个模块化的概念是吧？
就是我们做的就是全是供模块化的啊，分立器分立式的就是以前传统的工艺做的比较多。嗯
嗯嗯嗯，明白明白，好的，这个理解了。好的，然后第二个我想再提交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在一次就是在三次电源这一侧我们和那个乾坤的一个竞争啊，因为刚听您讲就是二次侧乾坤没怎么做，我们在 NV 就做比较多嘛，就飞门这一代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好我们超越乾坤的一个机会嘛，就是做这个模块的这个产品。
不利啊，有机会。因为这个它就模块化来说是博客的优势，因为分立电感比较简单的这个说到说比较占产能，不是我们的强项啊。
哦，明白。哦，明白明白。哦，也就是说在模块化这个产品里我们可能技术的优势会更加明显一些。
对，就是我的产能转换收入的价值会高嘛，就同样压一个电感价值量就提升了两到三倍啊。
嗯嗯嗯。嗯，明白。那成本端它会提升是多少，或者是说毛利率？
成本还好，就是我说的成本肯定价格高了肯定是成本高，我说的我们一直维持的是一个比较小一个毛利率，一个范围内的毛利率啊，比如50上下、嗯、对吧，要40接近50到50几，或者反正一般都在60以内吧。
嗯，明白明白，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最后我再补一个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 DDR5 加那一块，因为前面这些是有一些、
哦、
对 delay 的，或者是说有一些停滞嘛。
这个、确实，这么差不多一年没再提这个问题了。这个是这样子，就是 DDR5 市场供不应求，需求量太大了，所以在六代上面放缓，就是。大家没有像以前跟踪的这么急了，因为五代的根本的产能都做不过来，没有考虑六代这个升级啊，所以放缓了啊，所以我们呢反正前面每次要样都第一时间就提供过去了，这一块是我们是跟踪上的，只是整个项目的话他们做方案的有延迟，所以这个对博客是反而是好事，因为我们正好处于这个
产能不够
期间。
嗯
嗯
嗯嗯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我没有其他问题了。嗯，谢谢阮总。
好。
由于时间关系，本次会议的线上问答环节到此结束，下面请领导进行总结，谢谢。
好，感谢所有领导的。下午时间还是回到博客的主题，我们努力做好我们的技术研发生产管理，然后给所有的中小股东提供更好的回报，然后我们呢一直是比较稳中有进的这种方式，可能今后可能在产能的储备上我们会稍微比之前稍微会步子迈得大一些啊，因为这个 AI 的时代升级的太快了，跟我们以前的新能源这块相比来说节奏会更快，但是我们一定保持一个稳定健康的发展，给所有的股东们一个稳定的预期，所以市场的波动我们不能决定，但是公司的增长我们是比较有信心去达成的啊。感谢大家关注博客支持博客啊，有时间到深圳总部来指导工作，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